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也许在婚姻里，常感受到自己的软弱，想找回昔日恋爱时的甜蜜。也许离婚后仍然活在痛苦里，陷于不能饶恕、
不
能释放、不
能
自拔的情绪，
不能自拔。
原来
性格
不合
真的
会
有
问
题。嗨，到时再说吧。原来结了婚还没完没了，我还要做什么
才能让他满意？
原来离了婚，
也不是真的解脱。
唉，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
彼
一
时
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
是有能力解决冲突。
听过这句话吗？
啊，
恋爱靠机会，
嗯，
婚姻靠智慧。
不知道。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碌
同
得
美好
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
承
受
生
命之
恩
的，
爱
到
永
远。爱到永远，
完了。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然后要什么？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肖佳丽，现在是在为您主持《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也欢迎您收听我为您主持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中呢，继续的跟大家谈到，怎么样让爱苗在家里面可以持续的成长。那我们的爱，婚姻中的爱，会随着年岁而成熟。但是我们该做怎么样的努力才能够让这种爱热情不灭，甜蜜久久呢？那热情是需要投注心力的，如果你不肯用心的经营，那么我们的年岁越成熟，这种婚姻中的弹性的疲乏呢，就会越常常的出现。弹性疲乏就是会成为婚姻里最大的问题了。那我们说，当在婚礼的时候，我们都会期盼着那种婚姻，就是幸福就来了，现在就是最幸福的，明天会更幸福，因为我们已经结婚了。但是结婚很多年之后的夫妻们，还有这种期待吗？幸福将至，我在等待一个更美好更幸福的婚姻生活。朋友，如果你现在心里面有这种期待，那么再好不过了，我祝福你。如果你觉得婚姻常常出现疲乏，常常出现困顿争吵，没有关系，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进入更幸福的婚姻。如果大家都很渴望有一种幸福将至的婚姻生活，就是说很有期待的，那么我们有几样事情呢是特别要注意的，而且要用行动去让它变为真实的生活的。那我们说，在这个婚姻生活里面，有一些事情是会破坏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的，那就是沟通不良了，对不对？还有的时候呢是彼此冷漠相待。 有一个字呢是说到成熟。成熟的婚姻它是需要营造的，而成熟的婚姻中这种成熟的爱呢是可以让那种常常出现惯性的疲乏呢可以让它得着一个复苏。在婚姻的迈向成熟的这个生活里面呢，首先呢我们要有一个动机。如果没有适当的动机呢，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完成一件比较有价值的事情。那么建造婚姻的确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为得着所需要付的动力，就必须先要找到一个自我的动机。这并不很难，对不对？如果你想通了，你想得着一个快乐的长久的婚姻，你想要讨上帝的喜悦，并且用婚姻生活来荣耀他，你想不想做众人之中一个美好的见证呢？或者是你愿意吸引人了解唯有基督能够改变人心？当你不断地提醒自己，锁定你的目标和期盼，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很大的赏赐的时候，其实啊，你就是已经找到动机了。那好了，找到了动机之后呢，我们还要专注。专注其实是任何幸福婚姻成功的一个关键。就好像疏忽是软弱婚姻的征兆一样。我们记得这两句话哦，专注是幸福婚姻的一个成功的关键。而疏忽彼此呢，就是软弱婚姻的征兆。在这个专注里边呢，我们特别提到的是要留心的观察配偶的想法，他的感觉，他的需要，也要虚心的学习，还要仔细的留意对方的喜好和厌恶，他的长处，他的短处，甚至有的时候，当他恼怒，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也愿意用话语甚至用身体的动作去抚平他的恼怒的情绪。当然不可少的就是在专注里面呢，我们要和这个人单单和他分享一些独有的喜悦，不单要留意这些反应，而且呢还要进一步的付出行动。那我们说在婚姻关系里面不能够有稍许的退却，如果没有积极的养成专注于对方的习惯，没有这个习惯的话，没有人能够迈入婚姻的第三阶段。那第三呢，我们要说的是要彼此温柔相待。在圣经里面呢，保罗就劝告我们众人说要存怜悯的心。如果您是一位男士，听众朋友，您是一位弟兄，我想任何男人都想拥有成功的婚姻，对不对？那么好了，要学的一样就是要学会温柔的对待你的妻子。同样的，无论是在怎么样壮硕固执或者是粗鲁的男人，他也需要温柔体贴的妻子。因此我们都要舍弃我们一些固有的一些个执着，要找出一些有创意的方法来展现男人或者是女人的柔情。那这种柔情啊，是要天天的运用它，这就是能够让两个人彼此温柔相待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了。记得要有柔情，要有温柔。还有一点呢，我们要营造成熟的婚姻，就是要努力的要了解对方。那我们说要了解配偶呢，我们都应该敞开沟通的门。有效的沟通是需要努力学习的，这种学习的过程是日复一日，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心应手了。那不断的沟通是了解配偶的最佳的途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掌握对方谈话的内容，他的肢体语言，他的这个肢体语言所释放出的信息，还有你怎么样回应他呢？回应问题的方式。那所以说，学习超越你既然有的那些个理解力。我们一直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多的领会你配偶的思路。你如果疏忽了这个必要的过程， 就很难进入这个幸福将至的这种期盼的阶段了。那还有一样呢，我们说到的就是要相互的敬重。每个人都希望被人敬重，对不对？被人尊重，我们也期待自己的意见和想法能够被别人重视，特别是我们特别重视配偶的一些个看法。我知道有的时候啊，夫妻之间的一些争吵呢是很无谓的，就是我们被误会了，哎呀，他误会了我，不敬重他，也许是我们的一个眼神儿，或者是一句开玩笑的话，都让对方觉得自己不备受尊重，于是呢就引发出一些争吵，甚至婚姻中的一些个冷淡的对待。那这一方面呢，我觉得相互的敬重，彼此的尊重呢，是我们常常要牢记的。因为圣经也跟我们说，我们希望人家怎么样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待别人，对不对？夫妻之间的这个人际关系也是这样的。那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提供了夫妻之间相互敬重的模式，建立这种敬重的关系比其他的关系更为重要。那当然，因为敬重带来的是彼此的顺服，它并不表示两个人总是认同对方的决定。然而呢，这种敬重带来的顺服，它意味着即便不完全有共识的情况之下，他们依然互相的敬重。那我们说到有了这种敬重之后呢，会进入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很振奋人心的，那就是一种满足感。当我们被我们所爱的人或者是爱我们的人很尊敬的时候呢，我们会得着一种满足。这种带给夫妻的满足感呢是非常必要的，甚至这种满足感远胜于蜜月期所能够得到的。那经营一辈子的婚姻，没有任何阶段比现在所品尝的这种成熟的爱，或者是那种有期待，对对方有期待，对婚姻有期待的这种情绪呢，是来得更让人满足的。当你可以肯定地说，现在是我们觉得最兴奋最骄傲的时刻了，我们的爱随着年岁日益坚定，那我相信你就是已经进入这种成熟的爱了。我也相信你们的婚姻生活在每一天的日复一日的学习磨合以温柔相待的这样的过程中呢，两个人之间的爱呢不会被时间，也不会被这个婚姻中的常常出现的疲劳呢而被破坏了。所以我们说，婚姻它是一个学习的旅程，让我们学习爱，学习尊重对方，学习等待。那这样子的爱呢，唯有靠时间和努力才能够逐渐的增长成熟的。朋友们，不要放弃，要加油努力，营造你的幸福婚姻。 让爱进入我们的心。愿这句话呢，常常提醒我们。那朋友们，您收听这个节目《婚礼之后》，我相信您对婚姻这个课题呢，一定是很感兴趣，是不是？的确，婚姻生活每一天都是学习，每一天都有挑战。那么对于您来说，努力营造幸福、热情洋溢而又深情不渝的婚姻，对您来说有多重要呢？您可以写信告诉我，怎么样努力去达至这样的这个一个阶段。那么还有呢，我也愿意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就是说您现在每天的生活正处于哪一个婚姻的阶段呢？有哪些必要的步骤能够帮助您进展到下一个阶段呢？还有，我也想问朋友的是，你目前有没有拥有一个至诚的、热情的婚姻呢？那这些婚姻中有什么特点呢？你的婚姻是怎么样吸引你的呢？所以这些呢，您都可以写信告诉我您自己的这个现在的生活的状态。我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提醒各位朋友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调适我们自己，在婚姻生活中可以更成熟，可以更诚挚地爱我们的配偶。我们说，在经营成熟之爱的这个范畴里边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六点，对不对？那这六点里面，您哪些是可以做到的呢？哪些是又需要更多的加强的呢？从今天起，您打算怎么样营造您的婚姻呢？盼望您呢，听了我们的节目，听了我这些向您提问的问题之后呢，好好的思考，然后把它写下来。无论对自己是一个提醒，是一个总结也好，或者是向佳丽的节目提出一个回馈也好，总之，我是非常期待您的来信，愿意理解您的生活，了解您的生活。那我们说，在婚姻关系里面，如果您现在发现有很多的缺乏，如果您发现婚姻更新这样事情根本没有在您的生活中出现过，那么现在呢，是一个更新的时刻了。因为啊，我们在生活的这个节奏里面呢，非常的忙碌，对不对？忙碌的节奏让我们忽略了很多婚姻的一些个基本的要素，忽略了它，让我们的婚姻越来越平淡无味。所以呢，我们如果觉得婚姻中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很缺乏的东西，这就是您要更新的时刻了。不光是要改变配偶哦，更重要的是先改变自己。那首先呢，我们说到在这个2000年的夏天，在美国哥伦比亚的广播公司借着电视网络向美国人推出了一种全新的节目形态，这个形态呢就是真人实境节目。首先开先锋的真人秀呢就叫做幸存者，那个这个节目呢将16名男女放逐到中国南海的一个无人的荒岛上，他们用各种手段彼此残酷的竞争，看谁能够存活到最后。那参加的人们呢，面对一系列的生存的游戏，想尽办法以机智夺人，还要击败对手。为了使自己比别人能够存活得更久，即便牺牲彼此的关系也在所不惜。这就像是在茂密的森林中想尽办法杀出生路一样。那由于这个制作单位精心挑选的偏远的地点，那这个地点呢通常都是保密的，因为呢它这样更可以增加嫌疑的色彩。参加者呢，就是参赛的人呢，必须自己搭盖遮风避雨的棚子帐篷啦，还要寻找食物，在无情的环境中求生。那么这个幸存者的节目呢，为参赛者提供了一个平台，就是让他们可以赢得各项挑战，然后呢彼此合作。但是每个星期结束的时候呢，他们会在部落会议上聚集，并且投票选出最弱的参赛者， 然后呢就要把他淘汰了，最后唯一的幸存者呢能得到一个大奖，这个大奖呢就是上百万的美元，并且呢受邀参加颇受欢迎的大卫莱提曼深夜对谈节目。虽然节目中所有参赛者的竞争终会告一个段落，但是呢在现实生活里面呢有另一种幸存者的角逐关系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您猜那是什么关系呢？原来那就是婚姻关系。婚姻关系每天呢它确实是一个真人实境的一个状态，而且呢不能够造假的，对不对？而且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呢，幸存者也是需要经过很多的机智夺人，甚至有的时候也要击败对手，才能够留存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就好像在幸存者这个节目中的每个主角，丈夫和妻子也在相互敌对的环境下歼灭彼此之间的关系。现实生活中我们真实的婚姻关系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对不对？男男女女变成了敌对的场面。纵使一般夫妻不用跑到婆罗洲外海的无人荒岛上谋生，但是有些夫妻呢却必须在一个你争我夺的社会环境下建立家庭。不论在婚姻生活或者是家庭关系中，常常很难以恩慈相待了，因为现实很残酷，对不对？那假使我们每个人都自己开车参加迪士尼乐园的旅游团，在出发之前呢，我们会被告知团中会有半数的车辆将发生意外，对我们的余生将造成戏剧性的冲击。那如果听到这样的信息之后，你会不会很小心的开车呢？我想我绝对会，我甚至会关掉手机，我也不会一边开车一边忙着伸手去找我喜欢的音乐啊歌啊，或者是我觉得开车可以眯着眼睛，我总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因为已经有警告了，对不对？有一半的车子会出事，我尽可能的选择安全的道路。总之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不会落在50%几率的厄运里面。为什么我说50%呢？原来呀，有一位统计学者告诉我们说，在美国啊，有半数曾经说过我愿意的夫妻呢，都走上了婚姻失败的道路。那当然，这是美国的一个数字，在中国有多少呢？如果没有一半的话，我相信也会不少的，对不对？尤其是现代社会，在现在中国人的社会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婚姻的问题。有的结了离，有的永远不结，又有的是结了又离，离了又结，对不对？所以世界上几乎有一半的人都在婚姻失败的道路上在挣扎。那我相信在今日世界里面的确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带来家庭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离婚。当家庭的基础关系瓦解的时候，它所影响的不仅是夫妻，也包括了孩子、姻亲、祖父母、朋友，甚至教会。我们都很难指出有哪一种社会问题不是因为家庭破裂而产生的。所以无怪乎上帝会说他也恨恶离婚。所以呢，基督徒我们要做的是不要向离婚投降，我们要进一步的要争取让我们的婚姻生活稳定，稳定之外呢还要更有进步，就是要他幸福快乐。到底维持婚姻的秘诀是什么呢？有一位基督徒的牧师，他也是一个作家，他说没有其他的秘诀，能够维持婚姻的秘诀而且让他幸福的唯一道路就是要更新再更新。原来呀，我们的上帝是他很乐意给人机会的上帝， 他以更新的慈爱展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先知耶利米在经历难以言喻的痛苦和令人颤抖的遭遇之后，向世人见证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个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这是我想是耶利米先知他对他的生活中的一种感叹，对上帝的一种赞美。我想我们每个人对上帝最感激的事情之一，就是他是救赎我们的神，而且他乐意担当忧伤痛悔的灵，让旧事过去都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呢有一个更新的机会。总之，上帝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有更新，都有新的爱，他也期待我们把这种更新，这种新的爱注入到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在许多长长久久的婚姻里面，你很难找到夫妻一方或者是双方对于能够重新开始的机会不存感恩的心的。我们是人，我们的配偶也都是人，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被更新，那么婚姻中绝没有不能够解决的难题了。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有一本很好的书我要送给您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圣经中的妇女与我》。圣经中出现了很多妇女，这些妇女有的让我们喜爱，有的让我们惧怕。看一看这本书是一种知识的增长，也是一个自我形象的一个反省。我愿意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这本书免费的送给听众朋友，您可以写信来索取。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cn， 我也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电台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于您的一家人和您的生活。好了，再见。